在春雨之前，
春雨大概是四月份的雨，而秋雨呢大概是10月底到11月底。那么就是在后来啊，好像梅雨季节，就是在以色列有一个绵延的一个很长的雨季以前，一定要把种子撒下去。所以大家记得，每次圣经讲到秋雨的时候，那都是为主撒种的。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部。那不要忘记，秋雨就告诉我们说冬天快到了，现在要经过严寒的冬天，现在把种子撒下去，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收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经过夏天，整个太阳把那块地几乎烤得像烤得火烫火烫的时候，现在需要秋雨来把整个的体整个的泥土把它弄松了，整个的泥土让它柔软了，现在种子可以撒下去，让它起劲。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句子，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请我们记得，走这条路是需要力上加力。为什么？因为那条路乃是上行的路，一直往上。我们昨天说过，如果你经过耶路撒冷画的横切面的话，你会发现最高的就是耶路撒冷，最低的就是死海。所以很清楚，现在如果你要到最高的地方，弟兄姊妹，你要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来朝见山。所以我想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和我们第一天所读的诗篇133篇刚好是不谋而合，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15首上行的诗。这些上行的诗呢，就是他们在西安大道唱的。但是不要忘记，大道我们以为好像今天平坦大道，我们每次讲到西安大道，我们就想象到这个好像北一高或者北二高的高速公路，也不是。我们要记得，那个路乃是通往西安不错，但是弟兄姊妹，那条路是要力上加力，让个人到西安来朝见神。那么这个属灵的意思，我想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今天晚上我们重点是要把那个西安大道指给大家看。那个这个大道不光是一条路，是好几条。那现在我想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投影片。这张图我们已经看过了，不过我再提醒你，现在啊，大家从这边，这边是这个地中海。那么我们知道说，整个的地势是慢慢高的，那这一块就是中央山脉。但是无论如何，你看从这里到这里很陡很陡。那么在所有从西到东的，你看见吗？这个尼泊山跟耶路撒冷是一样高的。但是最高的点什么地方？耶路撒冷。那么西安山就在这里，耶和华殿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吧，以色列每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路当然是往上走的道，当然是往上走的道。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有流泪谷？我们知道了，从这里到这里要经过一些很惊险的山谷。我们说过，因为这一块他们的山谷都是 V 字形的，所以那条路很难很难走。等一等，我们要指给大家看那条路。所以有一条路呢，如果你是住在沿海平原的话，以色列如果住在沿海平原的话，那么他们如果西安的大道是一定要经过这个山谷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要从经过山谷，然后最后才到耶路撒冷。那么如果有的人是住在约旦河东，或者呢有的人住在加利利，他们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常常他们会走这条路，会经过这个约旦河谷。那么约旦河谷呢，等到了耶利哥在这里，所以从耶利哥要爬上去，那特别是这一段是在地中海海平面底下，那里的山谷，那里的河床呢，他当地的人称它做火的河床，像地狱一样。因为我们说过，这里的温度是超过体温的，所以当你走这条路是特别特别的艰难。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拔加肋骨事实上是这一段说的，这一段。但是我们等一等看，别说，因为 这个西安大呢有好几个，所以流泪谷有好几个，每一个西安大道你都发现都经过流泪谷，所以圣经特别没有告诉我们它什么，只告诉我们它是流泪谷，只告诉我们它是八家。所以呢，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经过这一段的时候，他们真的经过了流泪谷，然后呢，他们终于立上加利，就来到了西南山。所以你从这个地势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如果住在东边，有的人住在西边，只要住在只要住在这个中央山脉以外的，你看见吗？如我们晓得有两个支派，根本是在约旦河东的。那么而且以色列回来，他们也是从约旦河东过来。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回家的时候，也是从约旦河东然后过来，然后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你不管是住在约旦河东的人，他们只要靠近平原，他们在东边的一定从这里走，西边的一定从这里走。那南边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我们现在我们再看第二个图。那这个是我们也看过，是南北向的图，是北南向，这边是北，这边是南。那么大家看耶路撒冷在哪？在这里。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住在加利利，如果你住在这个别什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要往西安去，那个路是怎么走？所以非常有意思，如果有的人是住在加利利的话，有一条最快的路，你看很明显这是一个谷底，很明显这是谷，而且这个谷底呢和对不起过来一点，不对对不起不是这个谷底呢，事实上你看你是在海平面上。所以如果东西向，如果有的人从北边来，有的人从南边来，那最深的一个谷是什么谷呢？就这个。这个谷呢，在英文圣经原文圣经很清楚，叫耶斯列谷，中文翻作耶斯列平原，其实它是个谷。所以现在你很清楚，我们知道说有一条路啊，叫做列祖的道路，是亚伯拉罕他一来的时候他就来到了世界，你记得吗？他筑了四座坛，第一座坛在世界，然后呢他就搬到伯特利，然后呢他就到了希伯伦第三个祭坛，第四个祭坛在摩利亚山上。所以你看见从希伯伦到耶路撒冷到这个伯特利，然后呢到世界，你看这一条路呢叫做什么？这一条路叫做这个列祖的道路，也是南北的道路，或者你可以说纵贯的路。那么这个纵贯的路呢，我们记得最要紧的枢纽是耶路撒冷，因为这一块是高原的。所以你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有一条路可以从那里穿过去，否则的话呢，因为都是那种 V 字形的谷呢，你根本就过不去，那你根本就不可能过去。所以在这里你很清楚，就是说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就是如果你从这里来的话，你如果要走这条路才到耶路撒冷的话，你一定要经过一个谷。那等一等给我们看，你这个谷事实上是相当于流泪谷，就是说你如果从耶路撒从加利利过来的话，一定如果走这条路的话，一定要经过这个谷，然后才上到耶路撒。那当然后来后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呢被掳了，然后呢这个他们这个亚述国把外邦人迁到这一带，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就不走这条路。那么他们多半是怎么样的？多半是他们在加利利就跨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呢从约旦河东往南走，然后呢再到了耶利哥附近再往北走。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走约旦河外的道路，所以那条路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西安大道。那么事实上在大卫的时候，在主耶稣以前，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撒玛利亚还没有亡国，撒玛利亚我们在北国还没有被掳以前，因着气候的关系，如果你要过逾越节的话，那个时候呢，因为刚好是冬天刚刚过完，春天刚刚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呢最好最容易走的路还是约旦河外那条路， 因为经过约旦河那条路呢是比较容易走的，没有像这个高高低低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走那条路的话也是要经过约旦河。所以我想现在我们看过了这些地形以后，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两个谷，还有呢这里第三个谷，那第四个呢就是约十八这一带。那我想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看这部分，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很快的来看三条很明显的道路，就是以色列人不管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他们一定要经过，那这三条的锡安大道都是通往锡安山区，但是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占便宜的，不管基督徒今天你神把你放在什么岗位上，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来到锡安，我们如果登耶华山一定经过流泪谷的，十字架的工作是永远不能缺少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想把十字架放在一边，你想从圣经之外找到一些道路，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如果来看圣主的启示是非常非常，不管你是从北从东从西从南，你无论如何如果要登耶华山，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如果你从南边过来的话，也你如果从约十八的话，这个西伯伦比耶路撒冷还要高，这不过3000英尺，这是3500英尺。所以你看你从这里要爬这么高的山，然后再翻过来，然后再到这里。所以不管你在迦南的哪一个地方，让我们记得这个诗篇84篇的话都是对，这里的大道是许多的大道。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来看看其中的三个。好，现在我们看下面一个，下面这个就是我把刚才的那个纵贯路，就是纵贯大道再形容一遍。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这是耶路撒冷，这是世界，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亚伯拉罕就是走这条路，所以这条是古道，可以说是纵贯大道，那么这个是贯穿整个中央山脉。但是不要忘记，你到了刚才耶斯列谷的时候就被断掉了，然后呢再爬中央山脉，所以这一点是和台湾有点不同的。台湾的中央山脉是一贯贯上去，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这个中央山脉到了耶斯列谷的时候就断掉了。好，我们再看下面，我们也看过，但这个地图我觉得很好，因为它可以看给你看见这个山呢、啊，你看见都是高山，都是高山。那么锡安山在哪里呢？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锡安山在这里，耶路撒冷在锡安山在这里。那么现在呢，大家看，如果要登耶华的山，我们刚才不是看了一个截面吗？就从地中海一直到死海。那么如果你发现的话，那最高的地方在哪？最高的地方在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住在平原，住在沿海平原，你要登耶华山，你要经过，你要怎么上来的？那么根据这个地图就很清楚了，你看见吗？这里是很高很高的山，然后呢慢慢往这一带算是什么？是高原。你过来一点以后，你看这些山呢、啊、都是那个山谷都是 V 字形的，这个非常非常难走，几乎根本不能走。不过以色列人有一条路，这条路他们通通知道，那就是如果你从西边来的话，有一条路叫做锡安大道。那这条路是什么路呢？这条路原来啊，你从这个耶路撒冷，你慢慢的就到了山坡，那到了山坡，然后再往下走就是平原了。那你会发现呢，从基甸这，这是基甸。应该这是基甸，那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基甸在这儿，从基甸呢，然后慢慢的你往一个地方要爬一点的坡，就到了这个伯和伦，伯是伯伯的伯，和是我汉的和，然后伦呢是希伯伦的伦，所以呢这个叫做上伯和伦。那么到了这里以后呢，就开始下坡了，就开始往下走，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经过一个山。这个山谷呢，刚好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要塞，这个要塞呢叫做基色，基是基隆的基，色是色彩的色啊。
那么大家回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这个原来就是这个谷的山谷的一个要塞。那这样非利士人就不能上来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